骨髓、子官、环境。那么根据这个道理里边呢，也有大概的意思，一共有十章。第一个是离别对境，离别对境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境界不一定，有时候善的境界，有时候逆的境界，那么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来应付。有时候逆的境界来了，你真是挡不住啊，或者是有善的境界来，你也挡不住啊。什么名利统统上来了，叫你搞得头昏眼花的，说离别对境，次第相生，或者随便宜，或者随对峙，或者相奢通别，或者酸转，或者关心，或者圆观正相，这个又名叫不定子观。那么这种的修法就是树随子观环境。什么叫树呢？就是从一数到十，叫树喜观嘛，就是自己数自己的呼吸，数出就不要数入，数入就不要数出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就是数自己的呼吸。我想呼吸很重要，这个呼吸对我们太重要了，我们就靠着呼吸活了嘛，呼吸一断就没有了嘛。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嘛。那么这个是完全是自己数自己的呼吸，就是从一到十这数。随呢就是细心随这个呼吸，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，这个身心喜这三方面要合作。那么用这个心在后边跟着啊，这个呼吸在前边走，在你身体里边呢周而复始，周而复始的这么转，就是身心喜。这个心不能拉放在第一位，心放在第一位你这个呼吸赶不上，心跑得快，把这心在后边推，心在后边推呼吸，那么这个呼吸呢走它的轨道，因为我们这个呼吸都有轨道的呀，所以是这个就叫随，叫细心随喜。树随子，子啊就是喜心静虑的意思，清静的思虑，妄心停止，妄心停止，但是并不是没有思虑啊，没有思虑你不是敲了吗？要用清静的思虑，很微细的思虑，说是啊，妄心停止，然后啊，默默的心里边在那里动，那就没有想忘了，完全讲想真了，想善法。树随子观，这观呢就是分别推想了，推想一个问题啊，穷其根源，从其诸法的根源，看这个法是从哪里生的，从到哪里灭，一个问题这一念起来是从哪里起来的，到哪里消掉。我想这个功夫很细，我想不能不打妄想，打妄想你要把它抓住，你因为什么要起这一念呢？那么看它怎么消掉，怎么起来，这是功夫了。说分别推想，还呢就是转心运照，心这么一转，妄心就变成真心。注意啊，这个并不是不动，心不动啊，呼吸停止，这个是不是木石嘛，不是木头石头嘛，还会动的。 但是要运转，你要罩得住。说叫你罩得住吗？我罩得住。说你在庄严寺罩得住吗？我罩得住，我说了算。哎，有的罩不住的呀，有的说了不算了，就说你自己的身体罩得住吗？这个身体听不听你的话？是我罩得住，我叫他来他就来，叫他走他就走，叫他睡觉他就睡，叫他起来他就起来。有时候你罩不住，这个因缘催着你呀，你就是被缘所转了。说是转心运照，数随止观还静。什么叫静呢？就是妄波不生，就是妄念的波浪不生了，就清静了。妄波不生，就完全是静波了嘛，清静念嘛，清静念。说是这个六妙门呢，叫数随止观还静。这个是智一大师为这个陈尚书这个毛喜说的。还有一种止观叫渐次止观，渐次止观呢也有十章。第一个是修禅波罗蜜大意，你要修这个禅，波罗蜜就是智慧了，你要用智慧来修禅，大意在哪里？第二是十禅波罗蜜的名字，解释禅的名字。第三呢，讲这个禅波罗蜜的这个法门。第四啊，来辨别禅波罗蜜的次第。第五嘛，简洁禅波罗蜜的这个法心。第六，分别禅波罗蜜的前方便。第七啊，解释禅波罗蜜的修正。第八，显示禅波罗蜜的果报。第九，从禅波罗蜜起教。第十，解会禅波罗蜜的规矩。但是从第八、第九、第十这个后边这个三个，智一大师没有讲，因为时间呢不够，所以他就没有讲。光渐次止观呢，本来有十章，他自讲了七章。这是他在南京瓦官寺说的。那么是大庄严寺啊，法胜法师他记的，一共有30卷。那么张安大师把它再重新再字一字嘛，归为10卷。这个禅波罗蜜一共有10卷。在后边呢讲这个圆顿止观，圆顿止观呢就是漠河止观。我们现在啊，我们有一部分同学就是研究这个漠河止观。我们是从1993年8月14号开始研究，研究到现在呀、还没有完。好了，研究好几年了，他们是很用功，风雨无阻啊。那么漠河止观呢，是在这个荆州玉泉寺而说的，张安大师所记。荆州玉泉寺啊，有这么一个故典。你看我们寺庙里都供的关公拿大刀，这个就是从智一大师这里来的。过去啊，盖庙啊不像现在挂画小圆儿、那要说盖庙的话呢，天龙八部就是，你要是正念的话呢，天龙八部就是派信徒来送供养，不是你去找他的，你去找他花不到钱的，他找你才可以。他看见你有道德了，说师父啊，你要不要盖个庙啊？我这里有现金啊，用这个方式。那么智一大师啊，到这个玉泉山荆州往那一打坐，这个狂风暴雨啊就吹来了，飞沙走石也打来了，他不动。说这个是外边的魔镜啊 先来看看你有没有功夫，你在那打坐吗？打坐他是想再去盖个庙来报父母的恩呢。末了这个天气晴了，这个关公啊，这个父子啊，就现出来了，说是这个山呢是归我所管啊。那么不知道大师坐在这里是为什么？他说我想在这里盖一个道场。他说好，那你继续打坐啊，我来负责给你盖。所以这个荆州玉泉寺是神功鬼造，是关公啊皈依他，皈依三宝，皈依智一大师，就是在藏经里边有的，皈依智一大师而答应他说你继续在那里打坐啊，很快的就给你盖起来。但是他没有粮，中间呢缺少一个粮啊，这是讲这个寺庙里都供的关公的来源。智一大师这个说的这个莫贺子观一共有十广有五略，第一个是啊大义，莫贺子观的大义，这个大义里边呢分出五略来。第一个是发大心，首先呢要发慈悲心，第二修大恨，要修大乘恨，不要修小乘恨，要修菩萨恨啊。第三嘛就感大果，那么你修大恨，你所感的果报是大的啊。那么列大网，把这个大乘的这个大的这个网啊给它裂开，这个生死的网给它裂开，然后归大处，这是叫做五略。第二种解释这个名字，也是莫贺子观的名字，相待、绝代、会意，通三德。这个莫贺子观呢是相待而论子观，或者绝代而论子观，或者讲这个不同的道理来讲子观，那么这个里边呢都是通三德密藏，化身般若解脱，通三德密藏，这是莫贺子观的名字。第三呢解释这个莫贺子观的体相，体相呢他先讲教相，然后讲眼智，然后讲境界，讲得失。我看这个名相很多了，在这里没办法一一的这个分别跟各位讲。第四啊是舍法，舍法就舍一切理，舍一切惑，舍一切字，舍一切行，舍一切位，舍一切教，那就包罗万象。第五是讲偏圆，所以有大小，有半满，有偏圆，有顿渐，有全实。真正我们修观的时候啊，大心修，小心修，或者修一半修圆满啊，或者渐次，或者讲全实，这个方法很多的。修止观不是这个三言两语可以讲。第六嘛讲方便，方便呢讲二十五法为远的方便，那么十种境界为近方便。第七也是正修止观，正修止观呢就是观音入界境了，正式的修止观就是观五音，观六入，观十八界，观十二入，就是观音界入。然后啊就说明是观不思议境，起慈悲心，巧安止观，破法片啊，是同塞修道品，对之助开之位次，能难隐无法碍。这是这个正修啊，第一个要是观不思议境，观不思议境 就是原教的观法，不是不能用你分别心去修，用分别心呢修啊，叫思义境，不思义境呢，就是不于其中起分别，是故此处最吉祥。说是你能看到这个不思义的境，就是平等境，啊，平常境，平常心。看平等的境，就观不思议境，然后你再起慈悲心，你起的大慈悲心，然后你心里边呢善巧方法安住在止观里边，然后啊破除这个法上的偏差，那么这里边有通有散，可以走得通，可以不通的话，你要认识，要修37道品，然后啊要对之住开啊，有住正住要知道，就是我们修这个修法门呢，有正横有住横。你比如说我们修禅观，修禅定的，这个是正横，那么住横的叫你观念佛是随，这个念佛是住横，就是你就是正住啊，你要知道，说要能难言没有法案，在法上不起爱，在你修的法上不起爱，不要执着，不要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啊，或者是学士，或者拿个啊，又是硕士，拿一个博士，你要真正用功的话，你什么也不是，把这个一切都要消掉。如果把这个帽子都给你戴上了，那你没办法用功，因为是我是什么，什么也不是，啊，你在佛的面前你还什么，你什么也不是，啊，所以是应该把这一切的帽子一样一样把它摘掉，所以是这个。在法上不起爱情，然后你才能够安隐。那么在这个正修正式修的时候，所以有这个烦恼境。我想这个烦恼境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讲，如果再要开始研究的话，就从这个烦恼境开始讲了，然后再讲病患经，再讲这个业相经，再讲模式经，再讲正修或者禅定或者正修这个诸见境。不过他这个后边就三个没有讲，就是讲这个小止观啊，这个六妙门见次止观、圆顿止观，这都是在这个偏台中，我说教观并弘，要研究教，而且要修观。这个修观不容易，研究教嘛，在书面上可以懂。这个观完全观心呢，心里边的形象不是三言两语，不是我这么说一说你就可以达得到的。这个见次止观呢，是出浅后深。就等于我们上楼梯一样，一个凳一个凳往上上，啊，所以是这个，你比如讲，最初我们要守戒，见次止观，你要戒律不清净啊，止观没办法修，啊，所以是守戒怎么守呢？诸讷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是在四相来讲。自净其意是理性来讲，这就是戒律啊。那么我们不是分析这个戒条了，就是坏事不做，好事都做，但是心里边很清净。然后啊，其次啊，再修禅观，这个见次止观。禅观呢，就是修禅呢，就是寂照。或者醒寂，醒醒寂寂，或者寂寂照照， 到最后啊，修这个实相。实相呢，就是一切诸法之相不离自性。所谓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性相不二，就是修实相观，这是见次子观。如果我们修不定子观呢，就是前后互相可以调动啊，数随子观环境啊，那么不一定按照这个次序来修，就是不定子观啊。这个如同这个金刚宝放在太阳的下边，现的相不一样，叫太阳照到这个金刚宝的时候啊，现的影子不一样，就随你众生的根性所见的浅深的不一样。一个人跟一个人也是一样，说见人见字，就是我们无论见的什么，每个人见的看法不一样，这是不定子观。圆顿子观呢，出后不二，寂照明镜，就是莫合子观，也就是寂照为本具之性德，而显之以定慧，定慧为精进之修功，而达之于子观。我们根据教派来讲啊，原教这个五品位呀、啊，是外凡位，五品智一大师这个位置是外凡啊，他是这个观横位的。那么他所修的为远方便，远方便。六根清净位呢是内凡，也就是实现位，也就是相似位。这叫近方便，不简单哦。六根清净位啊，就是断见思烦恼的，这还是方便的。总而言之，没有断无明都是方便。断了无明啊，无明还有四十一品，要把四十一品都断了才成佛呢。所以我们真正要不知道教判的话，我以为是，马上一关心呢、啊，跟着佛一样。说五品弟子位是外凡，什么叫外凡？什么叫内凡呢？心外取法，一切唯心造，了解一切唯心，叫做内凡，心内的凡夫，在心外取法，就是外凡，外凡就五品弟子位，就是观横位了，内凡呢？就是相似即，就是实性位。那么在下边就实住为分正位了，妙觉嘛，断四十二品无明，叫做究竟。这是讲这个教判跟这观照啊要配合的。那么原教这个五品位呀、啊，第一个是随喜品，不简单。原教这五品这个随喜两个字就不容易。那么在这个随喜品里边呢，有五种悔，有五种忏悔。一个是忏悔，忏其前愆，悔其后过，必故不造心，你才能随喜呀、啊。你不忏悔，你怎么能随喜呢？然后要劝请佛住世，比如这个十大愿望，劝请佛住世，劝请佛说法。然后这个随喜善根，然后回向发愿，这是讲这个无悔。那么在这个五品弟子位的这个随喜品里边呢，就可以说内三观，观三谛境，外无悔，助理解，在心里边用空假中三观，观真虚中三谛。那么在外边呢，用这个无悔来帮助我们这个形而上的道理。所以他有两句话：常静无相，无相而相，三谛婉言；常自无缘，无缘而缘，无非三观。 第二就是读诵品，第一是随喜品，第二是读诵品。读诵啊，不能打妄想，念经不能打妄想，打妄想没有用，浪费时间。那就应该是要随文入观，读到哪一句啊，就是关照到哪一句，不要被这文字所转，被文字所转呢、那就被法花所转了。应该转法花，不要被法花所转。就从前齐继光读《金刚经》，下女给他送一杯茶，他没有讲话，手这么摆一摆，那个小鬼说：“你今天读的《金刚经》不灵，加一个‘不要’两个字。”就是你念经的时候啊，一个妄想就不能打，这个难呢。我们念佛更难，念佛啊要净念相继，一句一句的佛号要清净念，不能妄念插队。念经也这样子，念一句话啊，要一句要连贯下来，要连贯下来，这个妄念里边不能够有。如果你打些个妄念，你这一部经啊，那这个辅助太多了，那就不成为经了，乱七八糟了。读诵品不容易，说法品更难，要三归宏经。三归宏经啊，应该以慈悲为实，忍辱为一，法空为座，弘扬佛法的。在天地之间，那是你的房子，就是在天地之间所有的蠢动寒灵都要用慈悲，并不是你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，那个太狭窄了。你以天地为我炉，天地之间啊，这是你的房子，那么天地里边所有的蠢动寒灵啊，你都应该心慈运悲，忍辱为一。忍辱啊，用功的人呢要忍辱很重要，忍辱是不动心的啊。所以弥勒菩萨讲了，有人打老者，老者自睡倒啊，有人骂老者，老者自说好啊，这是忍辱。不要被这个境界所动，忍耐他的羞辱，忍辱。那么忍辱为一，那么就是我们，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出家来讲，穿的古装，头发剃光了，啊，吃的粗茶淡饭，你有什么脾气好发？不应该发脾气，也不应该起嗔心，应该时时忏悔。所以是应该以这个忍辱为一，我们披上袈裟，那个袈裟就是忍辱一。应该叫做辅天衣，辅天衣，忍辱衣。以法空为座，你处处啊了解是空的，不要因为它实有，啊，一切最后是归空，最后归空王点，啊，你年纪轻的可能不会体会得到，年纪稍稍上了年纪的。就了解，回头想一想，哪一件是你自己愿意做的，是不是因缘所催？说因缘所催，你被这个因缘所催了，挡不住了，不知把你催到哪里去了，现在把你催到美国来了，还不知道把你还往哪里催，还不知道，这个因缘一来了就挡不住。所以这个是要三归宏经说法，兼行六度，就是辅慧双言，辅慧双修啊。这个六度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就是辅智慧之慧，要辅慧兼带要修，就是不离自性，不住相，这是。六祖大师讲，什么叫辅慧啊？不要离开自性修辅修慧，离开自性修辅修慧啊，浪费时间。 不要离开自信，不要住相，就是辅慧双修。那么五品第五呢，就正行六度，就是正式的挂这个六度的牌子，说我要行六度菩萨行了，这就是性修不二的道理。这个随喜品的功德也很大，这是五品里边的这个随喜品里的功德很大很大。在《法华经》里讲啊，要田要礼，田地乡里，或者在田地里边，或者在乡里里边，就是随喜之初，随其所闻，在众落里田里边，或者为你的福